怎么的？我咋忘了动作了？
师傅来，我们喝的是春意；师傅不来，喝的都是没意思。
高啊！刚刚你说话真高啊，现在。
实际上这个，奇门遁甲最终的落实到这个层面上，还是人的整个的一个，他对人的这个伦理范畴有考虑，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。就是说事物发展的内核，尤其是奇门遁甲研究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看到它和奇门术、太乙术、六壬很少有一部分。太乙术就是惊天纬地的，就计算整个宇宙中大，就是洪荒大地的一个范畴。
嗯，
就洪荒，太乙就是洪荒论，叫洪荒论。
嗯，
叫四海八荒，就这个意思。计算这个，在这个层面上，奇门术计算的就是人为主体有位格的这个所有的动作。是以人为主体的，它也是以天地为主体的，人是配角，奇门术人是主角。虽然他讲的这个遁甲，但是他遁的目的，人也是主角在遁，天地是配角，明白我意思吧？所以在这里的话呢，他就研究人是什么，人最终啊落实到四个层面上，就是情义取用。天下大事的分云，就是在情义取用当中产生的。我昨天所讲的这个观离带，你再收看了吧？
看了。
现在我们的整个的社会架构、文明程度、华夏的思想意识，都和当时这个李渊和对他小儿子的溺爱、对李世民的打压都有关系。最后呢，酿成玄武门之变。玄武门之变之后，李世民这里面就有个刺儿，他就不想让自己的孩子。他做没做错啊？
也没有，
没有对错。
他做这个事情，他有罪，明白我意思吧？
那是小错。
对，但不是那个错，他无罪，但有错。
嗯。
因为别人来杀他来了，他要不动手的话，建成和元就要杀他。他说自卫吧，是吧？
嗯、
但是他还有更，他还有另一个选择。他可以放弃秦王身份，够狠吧？我把我的府衙解散，放弃秦王身份，我下野不就完了？我天策将军我不要了。
那他也依然得不到善终。
能善终，能善终。那说出这种姿态，你还我怎么样？我的幕僚全部解散了，我又遣折服了，然后偏居于这种选择没人这么做的。所以说我们说他有错，在《资治通鉴》上对李世民的评价不好。我们就看司马光写的这个，而李世民做出这个事儿，就喜干出这个事儿，他就畜生不如，尤其是宋时写的。
宋朝是
吧？宋时写
最注重
是父了是吧？是兄了。
是兄。
杀了哥哥，杀了弟弟、
嗯，
哥哥的五个儿子，弟弟的五个儿子全斩尽杀绝了。
嗯，断自己血脉。
对啊。所以说他这个事情，等他建了贞观朝以后。这个东西就像刺儿一样，他就不想让他自己的孩子再重演。所以说呢，这个老大李承乾灭火了，
嗯，
因为李承乾上台之后还要搞屠杀、搞政变。李泰灭火了，因为李泰跟走的都想走玄武门的路子，
嗯，
真的，就是带头，
嗯嗯，
这就是带头不行。然后他就开始选择，最后罢黜了李承乾，杀了李承乾，逼死了李泰，又杀了两个儿子，最后生了一个李治。李治搞不起来，犯出的问题就是一个是懦弱，一个是身体不行，没事就头疼。再跟你说两句话不行了，我头疼，就这个。大脸庞都在武则天这儿，武则天这么一搞，然后这个。形成这个李隆基，拨乱反正之后，李隆基上台。李隆基经过了这么一个童年的这一个家伙，经过他也是政变上台的，神龙政变上台的，啊， 不是神农政变，神农政变是推倒武则天，是他，是那个肃宗上台的，然后他推翻了那个王皇后跟太平公主，他李隆基上台，李隆基上台的过程当中呢，他就经过武则天的这些事儿，很辛劳，到了后半生就想享福了，前面压力太大了，在刀口里滚的，就跟朱元璋一样，然后引发了安史之乱，这个安史之乱就对华夏造成一个，就是现在我们，你看到我们这个道德很沦丧，包括60年代搞的这一套，包括这个啊，这个我们就不深聊了，就都和这个安史之乱绝对的关系。贞观的时候是真牛，
遗留下来啊这些东西。
师傅不讲过吗？导致五胡乱华，导致宋的重文轻武，是吧？
贞观是真厉害。
他的宋牙。
贞观之治的时候，兵部、吏部，就兵部接到9个人的处决，就是死刑犯报，就是死刑犯全要太宗批阅。
对对对。
太宗一看，哇塞，这什么情况？马上调查，今年怎么杀9个人呢？怎么这么多？9个人，一个唐朝一个国家，600万户啊！贞观的时候，杀9个人死刑，说怎么杀这么多？调查，就到了这种程度。刚开始贞观的时候有200多死刑犯，唐太宗说你们啊，放你们回家过年。过了正月15跟家人团聚了之后啊，回来到我这儿来领死。
哇，
276名囚犯，
这都回来了，
都一个不缺。
哎呦，
啊，一个不缺，全回来了，
这了不起
是吧？我来全了你这个情谊，来等着杀。后来太宗一感动，全赦免了。那时候的文化自信呢，到了什么样的程度？胡人可以做官，
胡人做官，
印度人可以做官。沙托人可以做官，
女的能做官，
快不了，女的可以做官，女官。哎呀，那个时候的妇女穿的就袒胸露乳的，知道吧？女的公开的包二呢，不是包二夫。武则天的父亲，武则天的母亲76岁了，还找小白脸，就这个性开放或者怎么，他是文化自信呢，太自信了。那时候是吧，外胡人可以当官。天下归天下来朝啊！
这文化自信
啊，
太厉害
了！自信没自信，敢让外国人当官？
说唐朝以后再像，就是像藏、像西藏这边，再也没有基本上除了武力以外，再没有归附。
完了，那大唐朝，唐朝的30000兵马，就是整个东南亚扫平，30000，
就30000人，
他全打战略性战役。就我这一战打完之后，就打败了，他也解决问题，
啊，
就这个唐朝，就战略性的，太厉害了。
抓题抓得好，
就是抓题，就是抓题。那武安国多厉害，天水那边造反，武安哥跟李渊说我去，一个兵不用派，就我去就行，就我一人去就行。李渊一看，奏折一看，说还有这样的事情，去了之后人家就说了。就几个策反政策，他
一个人就搞定了，
就一个人搞定了。去了之后，他家家族在那边跟他哥说，刚开始劝的那个沙多首领，又腐败了，他就搞了搞去的，然后就说了，就带了一个唐朝的诏书，李渊那边发的诏书，这边拥立唐朝的给你们官做，不拥立的话，唐兵将至，你们一个都活不了。底下的大臣一看，将军一看，哗哗，武器一扔。
这和美国收拾伊拉克
的
一个套路，
那
是一个套路。
体得多强大的体，
人家在学中国这个历史。
那汉朝呢？汉朝更猛哈。汉朝有一个城池叛变了，一个国家叛变了，然后汉朝来使，汉朝一个使臣去了，就带了12个亲兵，然后这个叛乱的这个首领，这个国王还牛哄哄的出来了，说你们要咋的？人家这个侍卫安排好了。上去一刀就把这个国王的头给咔出来，就给砍了，提在手里，那底下的兵就不干了，就冲出来了。那使者 汉军将至，哪个敢动？屠城！这帮人一看，哗哗哗，兵器一放，然后扶着说找庞芝，他的弟弟找出来，来重新立国王。听不听汉人话？听听听，那你当国王。十二个人，
了不得，
擒贼先
擒王，体物
体大，还是体大。
那你美国的国旗往这一挂就不敢动，凭啥呀？凭你那个，那我在那个就什么叫象征啊？你不能说象征没有意义，就跟我们福禄一样，福禄是一种象征，是一种语。那就是那美国国旗，你说美国国旗是啥？一块破布加了几个图案，是不是这个？
对，
了不起还加一个竹竿，就这么认为，对不对？那你说他的，那你打仗的时候你敢不敢动？
后边跟着导弹呢，连着无线，连着导弹呢。
高
是不是啊？
高
你这个
我少喝点，我肚子
大。
还没好呢。
没有呢。
其实我理解，也是因为从汉或唐的时候，我们的贸易比较强大。这种五胡啊，看到我们贸易这么强大，他们也是从经济角度已经被臣服。
经济角度不行，你这个分析。
哎，你看宋的时候不经济全球第一吗？
宋是，
他文武
他的经济角度也很重要。
你这个在古代呢，在古代你这个经济说啊。不成立，古代是怎么的呢？经济发达了或者怎么样的话，抢。古代就是刀板说话，哪有什么？在我们华夏之前，你想群正义这个事儿，你就别想了，就是情义取义，就这四个字儿。你要理解这四个字儿，你就明白。说我说公平，什么叫做公平？
你心安
了？怎么就能怎么可能公平啊？打个比方，也就是说。所有的这个制度执行起来，比方说我们说征税，征税最后说有点劫富济贫的意思，是吧？
嗯，
实际上这个税最后还是要最底层最底层的负责，一个都跑不了。不相信加税加税，最后还加在我们头上。所以说任何一个税推出来的话，我都不看好，因为最后肯定钱肯定是从我们包里出，因为富人有一万个方法避税，当官有一万个方法避税。就老百姓没有方法，就收你的钱，你永远没有办法。富人还可以出国了。
师傅，你这点讲了，我这一次特别感触。
是吧？
我上个礼拜刚结束了一个那个财富的一个课程，他们这几天都在美国参加那巴菲特的论坛嘛，他们做了一个分享，就做了说了两件事儿。现在不是中国税法都出来了，一层都出来了。出来之后，当时我想，这个税也拿中产阶级开始开刀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通货有膨胀，人民币又要贬值嘛。那说起来，那钱怎么办？之前手里有1000万现金，可能过5年10年之后就不值这个钱了，只能就值100万。
我的策略非常简单，我一般是银行里账户不没钱，不留钱。投资在自己身上，投资在事业身上，这就是正路。我自己不会贬值，
是
我任你天下去贬值，我自己不会贬值。
你道理，提在这里。
没有，他这里讲了三个能就让你不会贬值的。当师傅讲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，个人文化价值嘛，是最重要的。文化价值只会升值嘛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土，就是不动产。
土地。
你不管怎么样。政治再怎么变，不动产还是不动产，它不会贬值的。
这个也不绝对，这个。
但目前。
你看天变不变？
也不绝对。
对，但最起码就有这个逻辑在。
最保险的就是投资在自己的一个。打个比方啊，现在我来在我从我的这个意识来讲的话，人生这几十年啊，能干的事情太少了，趁年轻有梦想有理想。有出路有方向能做点最好，等你回头的时候，现在我觉得44岁我的这个精力已经很跟不上了，如果到了64岁不可想象了，你还能干啥？没用了，就跟收那个马德油似的，他根本就学不了，天天就酗酒能干啥？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，反正中南海中南海的智慧，不过来说的话，咱也说提个醒，我们去研究历史你就知道了，汉武帝知道吧？汉武帝到什么程度，就给老百姓搜刮到什么程度，干完普通的农民之后搜刮中产阶级， 就是商人，就是各种各样的税，搜刮成商人，搜刮搜刮富人，最后全天下的人全搜刮完了。最后老百姓总结出来一个经验，就家里不能存钱，不能存粮，就赚了钱就花玩。你们去看汉朝的历史，我就跟你讲的汉武帝这个，来，天下民怨沸腾，马上就要兵变了。汉武帝很聪明，来了一个罪己诏，
自己给自己发个文。
我错了，我错了，等等，来个罪己诏，要不然天下就发了，就是撑不到光武和那个光武，那个光武中心，哪撑得到那个时候？但是根本没刘秀的事儿，汉朝直接就变天了。
那杨广也太能干了。
也就是说，你国家聪明，你可以掠夺，你掠夺一次行，两次也行。记住中国的有一句古话，叫再一再二，没有再三再四。老百姓也不是傻蛋，你来回两次，国家失去信用以后，不跟你玩了。还有就是这次这个汶川地震，这次我到四川，很多人就说四川农民工回去很多，再回流，回去很多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一次汶川地震，他们敢发现是这个生命的真相，生命太脆弱了，舍家撇业的就赚那点钱，老婆孩子捞不到照顾，很多人想开了。灾难面前，
四川人本来活得就明白，这一下更明白了。汉武帝把文景之治留下那个那点钱，打仗打流光，
打流光，天下都给搜穷了。
就是兴百姓苦，亡百姓苦，这个是。
这是哪个朝代的这幅菊花呀？
这个是实际上。
上课我发现个问题，富人呢想逃还是能逃，但是呢有门槛，门槛越高逃得越好逃。首先刮的还是那个。
你永远记住了，任何人拿这个高阶层都没有办法。任何人，我说的是任何人。普京大帝这么牛不牛啊？普京也像这个，就像寡头低头了，就赦免了。没有任何人敢跟有钱人作对，明白我的意思吧？任你是什么？经济规律。你不喜欢有钱人啊？你不喜欢有钱人，你喜欢穷人？
喜欢有钱人。
你说实话就完了呗。
不是，我是有钱人。
为啥呀？因为你这个穷有很大的问题啊。
是
说这个吧。
那国家喜不喜欢有钱人？
喜欢呀。
都人人都像马云一样，那咱国家可以地球不待了，咱直接造宇宙飞船，全世界资源全集结，咱遨游太空去了，是不是？没钱嘛，不就是这个原因吗？那你再看明朝的历史，洪承畴那到啥程度？非常简单，便民多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
对，
到处都是起义军，是吧？什么原因造成的？没饭吃，人多粮食少。洪承畴说，那不简单吗？杀。
对。哎。
人都杀光了，不就好了吗？
是太空。
洪承畴就是。
时间不够。
他是本来他能把李自成干掉的，都抓了放了抓好几次。李自成。
没上过的。
腐朽已经到一定程度了，已经。我有想法，我就想这个树，比如这个腐烂，能阻止吗？
不能，
阻止不了腐烂。只要腐烂了一点，只能延缓它腐烂，
断
永远不会。
那个关系
很简单。
那它还会腐烂？
原始人。
易经的卦，摆明的很清楚了：乾坤吞吞续宗师，比较出去
的太。循环式的吗？
就是这个道理，一直到什么？一直到这个魏晋，几晋魏晋，对不对？整个的形成就是这么一个过程，谁也别说谁活的时间长，谁也别说谁活的时间短，都逃不出这个历史宿命，这是宿命问题。真理。
人在有中难自求。
出来这些个 有能力的，只能延缓它，只能延缓它衰老，但是不能
就核反应堆，谁来了之后有能力的添一个添一把核燃料，再烧50年。
哎哎哎，
谁呢？你打个电话问
他有多少时间？
问一下就好了，他都没回我。
所以说，在这个
我都没问，
像明朝最后边，无论出现什么人，不是崇祯，别的真。出来他也救不了，也救不了这个，已经烂掉了。
明朝的问题还不止这么简单，朱元璋搞的那个他不会经，他不懂经济学，搞的那个他的那个后代啊，王族后代啊，在他那辈儿时候才50多人，经过了200多年之后，全天下20多万他的皇族全要国家养，
哇，
财政70%都养皇子，那开什么玩笑啊，生下啥也不用干，国家给养着，国家给奉着。
啊，我这有那个 WiFi 啊，找那个
天
意
富士丹
山果茶那个。
浮躁千秋，
居肝啊。
嗯。
什么茶？
清肝。
啊，看你说。这已经换了是吧？
换了。
这车上睡着了，不叫呢，有可能。